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伟大的人类，教宗梁十四世首道通谕将于5月25日问世。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强调，如同邻家圣人，每个信友都应传扬共荣与和平。适逢世界社会传播日之际，教宗邀请众人以符合真理的方式进行传播。教宗将于今年9月25日至28日访问法国。伟大的人类，这是教宗梁十四世首道通谕的标题，主题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本文件将于5月25日公诸于世。教宗签署的日期是今年5月15日，梁十三世教宗颁布新世通谕135周年纪念日。伟大的人类介绍会将在文件颁布当天，即5月25日上午11点半举行，地点是梵蒂冈世界主教会议厅。届时教宗梁十四世将亲临现场。在会上发言的人有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以及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随后英国杜伦大学教授、神学家罗兰兹女士，美国安特罗派克公司联合创始人、负责人工智能可解释性研究的奥拉，以及美国加州圣科拉拉大学、耶稣会神学院政治神学和天主教社会思想教授卢少伯修女也要发言。结语发言交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负责。最后教宗梁十四世将发表讲话，并颁赐降服。这并非一个遥远的恩许，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联系，牵引我们在上升之路中迈向天上的光荣。这条道路已由圣母和邻家的圣人勾勒出来了。邻家圣人就是与我们共度每日生活的父母、祖父母、各年龄段和各种身份的人。他们以喜乐和热忱，真诚努力地按照福音的教导去生活。5月17日，在庆祝耶稣升天节的日子，教宗梁十四世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前，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约20000名信友如此表示：耶稣复活后第40天，在门徒面前被接升天。教宗解释道，这或许让人想到的是一件遥远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已与耶稣相结合，如同肢体与头连在同一个身体上。因此耶稣的升天也牵引我们同他一起 迈向与天父的圆满共荣。教宗表示，基督的整个生命都是上升的动力，耶稣透过他的人性拥抱并参与整个世界，同时提升和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处境，把光明、宽恕和希望带到黑暗、不公与绝望的地方，以达到逾越奥基的最终胜利。因此，耶稣的升天也引领我们迈向天上的光荣，并在现世的生命中就已经拓展和提升我们的愿景，使我们的思想、感受和行动的方式日益接近天主圣心的尺度。于是，借着耶稣的教导和生活的典范，以及那些依照福音劝谕实践每日生活，并勾勒出上升之路的邻家圣人们的帮助和祈祷，我们才有可能学习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天上，使在洗礼中领受的天主的生命有所增长，并在世界上传扬和平与共荣的珍贵果实。教宗梁十四世5月17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提及当天举行的世界社会传播日。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提议下，世界社会传播日于60年前创立，诚如保禄六世教宗在首届传播日所解释的，其目的是要吸引众人关注现代社会传播工具广泛且复杂的现象。在第60届世界社会传播日之际，梁十四世邀请传播者要在消息和散播方面应当符合真理，在此方向上运用科技。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说，这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我鼓励大家致力于促进那些始终对人的真理更加尊重的传播形式，引导每个科技创新都朝着如此方向迈进。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是本届世界传播日文告的主题。教宗在文告中谴责诈骗风险、网络霸凌和深伪技术，告诫众人要警惕有误导性的聊天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所制造的扭曲和平行现实。正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所提出的挑战，5月16日在教宗的批准下，专门的圣座跨部会委员会借着一道谕令成立，其成员包括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圣座教义部、圣座文化教育部、圣座传播部、宗座生命科学院、宗座科学院以及宗座社会科学院。有鉴于相关现象最近数十年来的发展，近期对人工智能的迅速普遍运用，以及它对个人和全人类构成潜在影响，新的委员会将负责针对人工智能相关活动和项目的信息，在团队成员之间促进合作与交流，其中包括在圣座内部使用人工智能的政策。另外，该委员会也要推动对话、共融和参与。我们应当照料受造界地球，因为这能带来和谐。教宗梁十四世5月17日主日在梵蒂冈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发出这项邀请。 愿你受赞颂周于当天开启，今年的主题为从希望到行动，旨在鼓励信友和团体化言语为具体行动来保护环境。教宗说，在这亚西西圣方济各喜年之际，要记得圣方济各的与天主、与弟兄姐妹和一切受造物和谐共处的讯息。教宗欲请人们采取更多具体行动。遗憾的是，由于战争，近几年来该领域的进展非常缓慢。为此，我鼓励愿你受赞颂运动的成员以及所有为整体生态而努力的人更新承诺。受到方济各教宗的愿你受赞颂通谕的启发，愿你受赞颂周始于6年前，以纪念这份关于照料我们共同家园的文件颁布5周年。每年5月都会在5大洲举办各种活动，旨在宣传对大地的尊重。教宗梁十四世说，维护和平就是关怀生命。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的推动下，今年的愿你受赞颂周旨在提醒众人，生态归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恢复关系、保护受造界和加强团体，生态归一得以实现。继西班牙之后，教宗梁十四世将继续在欧洲进行使徒之旅，即前往法国访问。圣座新闻是5月16日在一份公告中宣布了这项消息。公告写道，教宗梁十四世接受了法国国家元首和教会当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邀请，将于2026年9月25日至28日在法国进行使徒之旅，并且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法国将是普雷沃斯特教宗第5次国际使徒之旅的地点。他先前于2025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访问了土耳其和黎巴嫩，今年3月28日前往摩纳哥公国。他最近于4月13日至23日在非洲进行睦邻访问，接下来要在6月6日至12日到访西班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什么是侮辱，然后列举侮辱和被侮辱的事件，再而探讨要侮辱别人的动机。阅读历史故事时，曾读过西汉开国功臣韩信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但在他年轻时家境贫穷，虽然胸怀大志有才能，却没有机会发展，且在困境中为了大志忍受屠夫胯下之胯的典故。韩信因背着一把剑却不出鞘，经常遭到旁人鄙视侮辱。淮阳城 屠宰场中，一些少年不断地讥讽他。有天在大街上，无赖在众人面前讥嘲韩信：你虽然人高马大，喜欢带刀剑，以你的心理看来，不过只是个胆小鬼而已。若不怕死，就拔剑刺我，怕死的话，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不但没有动怒，看了他几眼之后，还真的爬过那无赖的胯下。众人见状，皆耻笑韩信。胯下之辱，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侮辱、羞辱的情况，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常会发生的，工作场所、学校、任何团体内、公众地方，甚至家庭中，也有常要处理的问题、创伤、挑战等。胯下之辱虽然是一个典故，然而在我们的生活所处的当下现实环境中，可以见到这种行为。我们自己也许尝过被他人侮辱、羞辱的经验，使我们感到痛苦。我们也会曾侮辱过别人的事实。例如，亚明跟朋友吐苦水，他去年开始在一家公司工作，几个月后，他的工作获得人事部肯定，从试用员工转正。可是主管经理却是以严厉著称。在一次重要的部门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推销改革想法，经理还没听完就冷笑一声，直接把他的报告扔在桌上，讥讽道：这种垃圾提议建议你也敢拿出来，你脑子里装的是水吗？那时亚明感到一文不值的羞辱。文倩参加老同学聚会，他们多年没有见面，闲聊以前他们在念书时的种种往事。文倩在同学们聊得兴高采烈时，提及一位老师，他突然沉默起来，面色凝重且不快。众人问他为什么，他最后终于解释了。他回顾说，他们提起的这位老师曾在全班同学面前拿着他花了多个晚上才完成的作业，说他抄袭或请他人代笔写的，按他的能力绝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在那时刻感到被屈辱，却不能为自己辩护。他说他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位老师对他的伤害。少娟回顾他过去成长时的经验，他小时候是与四姐念同一所学校，他姐姐比他大2岁，念书成绩很好，很得老师喜爱。但是老师在喊他的时候，永远不会用他的名字喊他，总是用他姐姐的妹妹代替。每次被老师这样对待，他都感到他什么都不是。豪明学习能力比较缓慢，可是却得不到母亲的喜爱与体谅。母亲常对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那么的低智商、有如或低能儿。豪明内心感到自己在母亲眼中他是废人。这些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例，就是可以使人受到伤害的羞辱的行为或情况。我们是被羞辱的，或我们也可以是对别人的羞辱者。那么什么是侮辱、羞辱？侮辱是一种负面的表达方式的行为，是指故意对个人或群体不尊重、 冒犯、轻蔑或贬损的言语、言论或行为。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其目的通常是为了贬低、冒犯或羞辱对方。这负面的行为可以指透过言语、文字、动作或图案等方式公然欺负、羞辱他人，致使对方的人格、尊严或社会名誉受损的行为。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侮辱他人主要是一种防卫机制，用来掩饰自身的不安全感、低自尊或根深蒂固的不快乐。这种行为源自于一种要获取权力、掌控局面、释放愤怒或透过贬低他人价值来控制极度的需求。虽然侮辱有时可能是基于事实，但这些行为通常以贬义的方式表达，目的是在激起负面情绪反应，或在社交人际交往上贬低或诋毁目标对象。侮辱是指故意对个人或群体不尊重、冒犯、轻蔑或贬损的表达、言论或行为。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或以玩笑的方式发出，包括言语、文字、图画，公然贬损他人的人格、名誉或尊严的行为。侮辱也可能是肢体动作，例如身体的碰撞、指手画脚责备，或以抽象的骂人或嘲笑，使人感到受到负面的影响和压力。侮辱的影响、效果和意义会因意图、使用方式、接受者对意的理解、行为或言语背后的意图以及社会环境和社会规范而有所不同。总而言之，侮辱的情况是可以在公众或私下场合遭遇到言语暴力、标签化、羞辱、嘲笑、攻击他人或贬低人格尊严的负面行为。那么侮辱他人的原因有哪些呢？自尊心受损与不安全感。自尊心脆弱的人可能会透过侮辱他人以获得安全感、优越感，好能弥补自身感到的不足。再有就是防卫机制，当人受到挑战时可能会用侮辱来回击，为逃避令人不快的真相或维护自尊。投射作用，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为了将自身的负面特质或不安全感投射到他人身上，批评他人身上自己内心深处不喜欢的一面。再有就是控制与权力，侮辱是一种获取支配权的手段，尤其是当一个人感到无力或无助的时候。侮辱他人的动机是基于人被权力的需要，肯定控制、释放愤怒、控制嫉妒心、肯定自尊、自信，同时也显示出侮辱人者的脆弱的心理状况。然而，侮辱他人者自己可以毫无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弱点或需要处理的创伤，让我们在生活中留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被类似的动机。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什么是侮辱，然后列举了侮辱和被侮辱的事件，再而探讨了要侮辱别人的动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四章21至25节。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